盛典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2.1， 收听我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争锋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的，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连云港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再次发布了高温报告。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6度到37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8度到29度。天气趋势四号是晴到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9度。五号呢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9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到多云，南到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四号呢是晴到多云，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每周四为大家安排播出的都是我们的电视问政的内容。那么在每周四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来播放和回顾电视版的问政啊，其中呢我们记者深入采访报道的一些新闻线索。好的，接下来时间就请您关注收听。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违法建设一直是城乡治理中的顽疾，往往搭建容易拆除困难，如果不及时处理，容易迅速蔓延，损害市容环境，还具有安全隐患。近年来，我市加强违法建设治理，对新增违法建设零容忍。6月25号是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上线政风热线，节目当中就报道了一起在建违建治理案例。
我现在是在盖鱼区青口镇一家花卉市场的门前。6月5日，城管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这里新增了一处违建。
这处违建就建在花卉市场内，是砖混结构墙体彩钢瓦结构顶棚，面积119平方米，里面放着各种盆栽花卉。
你什么审批手续也没有吧？没有手续吧？
也没国发许可证。
城管执法人员现场问询，当事人未能提供出该处建筑物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相关合法手续，基本确定该建筑属违法建设。
以前是一个空地，他这个临时做了一个支架啊，跟这个一个遮阳棚，他之后呢，他把它变成一个钢结构，一个进行混凝土。下一步啊，你看这个地方留着门，可能还要作为门面房，所以说这个有失公平正义啊，所以这个我们发现之后，坚决把这个块把它拆除掉。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了解到，该处违建是利用周六周日突建抢建的，属于在建违建。
当事人极其不配合，有极强的抵触心理，有侥幸的心理，啊，就把名贵的花草搬到这个室内，啊，就是给我们制造一些障碍。我们执法人员呢，经常的到现场，按照执法程序，啊，做其工作，让其自行拆除。
根据连云港市在建违法建设治理办法相关规定，执法人员当场下达责令停工通知书、限期提供材料通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等执法文书，要求当事人限期提供相关合法手续或自行改正违法行为。
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提供相关的合法手续，也未能进行整改。
2024年8月实施的连云港市在建违法建设治理办法中，对在建违法建设的查处流程有明确的规定，案件在调查取证后要依法作出并送达限期拆除事先告知书，告知当事人你做出的处理决定的事实理由法律依据，并保障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然后再依法作出并送达限期拆除决定书。
对在建违建进行拆除，如果当事人在期限内不进行拆除的，根据城乡规划法的相关规定，由区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对在建违建实施强制拆除措施。
下一步，我们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将按照相关的执法流程，结合相关的证据， 材料依法依规快速查处该处的新增违法建设。
良好的营商环境事关企业健康发展，事关我市高质量发展和美丽港城建设。6月25号，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上线正风热线，介绍了环保部门出台的对企业轻罚免罚政策。新政的出台让企业在感受到执法力度的同时，又能感受到执法温度。我们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来了解一下。张先生在赣榆区经营一家混凝土生产企业，混凝土在生产的过程中会产生噪声、扬尘和固废，根据相关规定需要通过环评验收后企业才能生产运营。
当时我们投入生产之前这些工作都做了吗？
当时我们这些噪声和扬尘都做了，然后环保就是固废我们稍微忽略了一下，没有做这个东西，没有做、没有完善。
然后我们于2024年10月24号进这个企业进行一个检查，当时检查的时候呢，企业的环境影响评价表啊和排污许可证啊之类的都有，但是呢进一步检查我们发现这个企业的固废环境保护设施呢，因为可能企业的疏忽，它没有经过验收。
经过环保部门调查，该企业没有通过固废部分的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企业将被处以20万元到100万元的罚款，这对于一家刚投入生产运营的企业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环保部门当时就对我们进行了耐心的指导，然后他们告诉我们怎么做，然后再找第三方进行彻底的验收。
考虑到企业的配套环境保护设施已经完成建设并正常运行，而且在责令改正期限内配套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合格，经过讨论，环保部门对该企业的环境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
我们采用了长江三角洲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通过这个清单中有一条呢是轻微行为且在间断内积极整改的，我们不予处罚。该企业在第二天已经联系第三方，针对这个现象进行了一个验收且验收通过，然后我们局里讨论之后呢对这个现象不予处罚。
他们给我们下发了一份不予行政处罚的决定书，为我们免去了36万元的罚款，就是我们非常感谢政府的惠企政策，非常感谢执法人员的进行指导，为我们化解了重大的经济损失。
2022年，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出台了共11项轻罚免罚清单。2023年，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出台后，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在2022版清单的基础上，又起草制定了2025版生态环境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并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2025版清单明确18项不予处罚和6项从轻处罚的环境违法行为。例如对未批先建、自动监测设备未联网等行为，如果是初次违法且及时整改，可免予处罚。
清单突出三大亮点，一是落实首违不罚规则，二是丰富轻罚免罚情形，三是彰显绿色修复优先。新版免罚轻罚清单实施后，将有效推动企业从被动学法、被动监管向主动学法、主动治理转变。
轻罚免罚给企业带来的不仅仅是免于处罚，而是法律宽严相济理念在生态环境执法中的具体表现，充分给予企业适度容错的空间，让企业在更加宽松的环境中健康成长，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但同时也要注意，轻罚免罚不等于免责，核心是包容不纵容。企业需要配合调查，主动整改，环保部门同步加强信用监管，对故意或重复违法仍需要严惩，确保执法公平公正。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正风航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我是汪振宁，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8547711，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正风热线节目当中来，我是主持人丹阳。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呢是8545-77448546-1350，欢迎大家呢拨通我们的电话，反映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向帮助您向我们的正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去反映的话，您可以在我们周一到周五的直播的节目当中啊随时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另外再为您预告一下，我们这个最近一期的正风热线的单位上线的节目的安排是在7月16号啊，7月16号，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城建控股集团和连云港市交通控股集团，两家上线单位将会走进我们正风热线的直播间。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城建控股集团它的主要这个涉及到的一些领域，民生领域，比如说如果您的小区是仓务物业啊，仓务物业来管理的话，那么在管理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需要反映，您呢也都可以来关注。我们交通控股集团呢，那这覆盖的领域比较多了，比如说大家在乘坐公交车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在打车的过程当中啊，或者是在使用市民卡的过程当中啊，在使用这个智慧停车的过程当中啊，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反映，或者是有哪些合理化的建议要向我们来积极的进行来这个举荐的话，都可以来关注收听我们7月16号的正风热线。当然您这两天也可以向我们来反映这个问题，我们的直播电话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会为您开通啊。再介绍一下号码8545-77448546-1350。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港城之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我们不仅仅会经常为大家介绍一些我们的一些政策的宣传和发布，另外呢我们正风热线呢发布的一些微观民生的视频呢，旁观者清的视频呢，包括我们正风热线的政策宣传、政策发布的视频呢，在我们的港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港城之声的视频号当中啊，大家都可以关注和了解。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港城之声，港城之声。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一个信息。近日呢，记者从连云港市卫健委获悉，2025年我市呢计划招收农村订单的定向医学生216名，这个目的呢是为我市的农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输送用得上、干得好、留得住的实用型的医学人才。那今年的招生计划涵盖5年制的本科和3年制的专科两个层次，本科层次在本科的提前批次录取，如果计划未完成，可以在本科省控线下适当的降分，7月上旬会启动录取。专科层次呢会在专科的批次录取，预计呢在7月的上旬，所以今年参加高考的我们的高中 同学们啊，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在校期间是免收学费的，还有住宿费啊，这个是免享受免学费免住宿费的优惠政策啊。毕业之后需要到户籍所在地的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工作。市卫健委科教处的负责人介绍说，他们呢希望通过政策激励，引导更多的优秀青年投身到基层的医疗，改善农村地区的医疗资源短缺的现状。那么在报考条件方面，考生呢需要是本市的户籍啊，考生是需要咱们连云港市本市的户籍，然后呢符合2025年国家高考政策，而且志愿从事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的。值得注意的是，考生只能报考本人户籍所在的县区的农村订单定向的医学生，不能跨行政区报考啊。我再重说一下，考生只能报考本人户籍所在县区的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比如说您是灌云县的啊，您户籍是灌云县的，那么您报考的啊，这个定向医学生，那只能是报考灌云县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你不能报考啊赣榆区或者是啊这个东海县。那么户籍在市开发区、学新区、云台山景区等非行政区的考生无法报考啊，户籍在市开发区、学新区、云台山景区非行政区的考生无法报考。另外，录取之后需要入学报到前与户籍所在地的卫生健康部门去签订一个定向就业的协议书。此外啊，虽然编制的岗位不超过招生总数的80%，但是所有的定向毕业生均确保有岗可就啊。这句话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报考了这个我们连云港本地的这个定向农村定向医学生，不仅可以享受在校期间的免收学费和住宿费的优惠政策，而且啊，这个定向毕业生毕业之后会确保有岗可就，就是你会毕业之后你会有相应的岗位啊给您提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现在就业难啊，就业难有一定的难度啊，现在就业有一定的难度，很多大学生可能毕业之后呢想找一个心仪的工作比较困难啊，所以呢也是在很多的大学毕业生啊就会在不停的奔波啊，不停的城市奔波，不停的省份奔波，然后呢或者是有的去选择就是比如说考研的途径啊，或者是考公考编的途径。而我们连云港2025年招收的这个农村订单的定向医学生216名啊，这数字还是蛮多的，216名。您的在校期间不仅可以享受免学费免住宿费，而毕业之后呢还会啊这个确保有岗位可以给你提供，我们连云港有岗位给你提供，但是他报考是有前提条件的，你只能报考你自己户籍所在县区的农村订单的定向医学生，不能跨行政区报考啊，这一点是明确的。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去联系我们相关的啊这个卫生健康医疗机构，他们会给你们提供咨询，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教育报考机构啊来详细的咨询，或者是和本校的这个你们的班主任取得联系啊，他们都应该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啊。有这方面意向的朋友抓紧时间去了解。其实呢我们说就是现在很多的信息啊都是流通的，都是流动的，都是公开开放的啊。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您在我们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就可以看到免学费还有补助，我市计划招收216名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这则信息呢在我们连云港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你就可以看得到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啊能够留意关注一下，尤其我们今年的啊这个高考生啊，有这方面兴趣的朋友，我们本地的孩子们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对我们本地的这个孩子们也是一个非常利好的这样的一个报考的机会。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市公园绿地、室外球类场地以及健身设施的布局，扩大公益性、基础性的全民健身服务的供给，今年初呢，我市启动了主城区的公园绿地配建体育场地的设施工作，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近年来，借着迎接21届省运会的契机，我市住建部门也是统筹规划了健身场地设施的建设，也是拓展了城市公共绿地运动休闲的功能。不过老城区的广场、公园和绿地因为历史原因也缺乏一些运动的设施。针对这个情况，我市住建部门就联合了海州区市城建控股集团等部门和单位，充分的挖掘和这个疏解腾退空间，还有涉及一些这个空间的资源，比如说一些桥梁的周边啊，还有一些城市的一些这个公共绿地啊，在主城区呢是采用这种见缝插针的方式，新建和改建了一批室外的球场类的球场和健身的设施，其中呢，乒乓球场44片，篮球场18片，5人制的足球场4片啊，也是逐渐的形成了覆盖面广、类型多样、特色鲜明、普惠性强的公园绿地的健身的体系。另外呢，在除了公园绿地广场的提升工程之外，我市呢还将通过建设专类的公园、社区公园和游园的方式，在沿河、沿路等6个地段新增体育运动设施，具体包括新增乒乓球场、篮球场、儿童乐园啊，以及这个游乐设施，还有5人制的足球场、健身的路径啊。在新增社区公园内，相关的运营单位也会配套建设一些运动的场地和场所，进一步的满足港城年轻群体的健身需求。以前呢，大家到市场去买螃蟹、买海鲜啊，尤其是买螃蟹啊，大部分呢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哈，就是买回来几只螃蟹，就发现啊，捆螃蟹那个皮筋儿啊，比螃蟹还沉啊。可能很多的朋友啊，这个我说的可能有点这个稍微夸张一点哈，但是那个捆绑的皮筋儿啊，确实又粗又重啊。那你有没有这感受？就是说你去掉那个捆绑螃蟹的那个皮筋儿之后呢，那发现我们购买的这个螃蟹的重量缩水了，你有没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啊？那螃蟹比如说一斤啊，可能是几十块钱，甚至有的时候贵的时候上百块钱，那么那皮筋儿呢是跟螃蟹是一样的一个价格啊，就是那皮筋儿可能是也是按照一斤是上百块钱的价格购买的，所以买回来之后呢，你会觉得啊，这个有点上当受骗的感觉。6月25号，由海州区市场监管局牵头起草了一个连云港市的地方标准，叫做《三油梭子蟹捆扎包装的规范》啊，正式发布了啊。会在7月24号开始正式的实施，现在是发布阶段，还不是实施阶段，但是本月就开始实施了。那这个地方标准呢，不仅呢给这个捆绑梭子蟹的绳子明确了2道硬杠杠，还将呢为广大消费者舌尖上的鲜美和公平保驾护航。它有什么样的规定呢？我们给您介绍一下。在这个包装规范当中啊，明确规定梭子蟹的捆扎物包括吸水后的重量占比不允许超过3%，捆扎物的重量不得超过单体梭子蟹总重的3%啊，这个总重是指包含这个捆扎物啊，就是包含这个绳子。那捆扎物的含水量的含吸水时候的重量不允许超过8克。无论蟹子大小，捆扎物的总重量的绝对上限是8克啊，这个数字要求的是非常的严格了。另外，规范呢还鼓励啊，就是这个包装规范还鼓励大家啊或商家使用环保、吸水性差的这个捆扎的袋子和绳子啊，一些环保材料，减少资源浪费和消费纠纷。 因为据了解啊，这个梭子蟹捆绑物过重、占比过高等市场现象和市场纠纷呢，是时有发生。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限制捆绑物重量的相关的规定和标准。所以大家在投诉的时候啊，你再去维权的时候，因为没有相关的标准和规定，就带来了维权难。我们知道梭子蟹是连云港的地方特产，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支柱。那么为什么不给梭子蟹捆扎包装立一个规矩呢？这个规范的诞生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连云区市场监管局的负责人说呀，说我们呢以问题为导向，开展为期数月的沉浸式的市场调研，工作人员也是深入商超卖场、农贸市场、电商平台这些消费的场景，通过实地走访、问群调查、数据分析，精准的定位消费维权的难点、行业发展的堵点和监管执法的痛点。与此同时呢，连云区市场监管局还联合市标准化研究中心、连云区渔业技术推广站、海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东海县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综合检查检测中心等单位，多次组织召开专家座谈会，邀请行业代表、技术专家、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进行深入的研讨，从技术可行性、行业的适配性、消费者权益保障等维度进行深度的论证，确保每项条款都符合市场规律，又具备落地可实施的操作性。那随后呢，就是针对各社会各界的意见哈，他们也是收集进行整理，最后呢形成了这个叫三由梭子蟹捆扎包装的规范啊。这个规范文件呢是在7月24号开始执行的。我们也是提前呢在政风热线节目当中呢做一个小小的政策宣传，也希望那这个规范性的文件在7月24号啊，在发布之后，能够有更多的商家能够执行这个文件，我们的消费者也在购买商品的时候也能够依靠这个文件来合理的来进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另外稍后呢9:40是我们的残疾人之声。今天的残疾人之声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最近呢一段时间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节目组打来电话，咨询关于残疾人的这个一些扶残会残的一些政策啊，都有哪些政策都不是特别了解，还有就是怎么实施的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就是就大家所关注关心的啊，就是我们这个扶残会残的一些政策的发布给大家呢做一个详细的解读希望我们的解读虽然就是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多次介绍过，但是我们的很多的残疾朋友因为对这个政策呢了解的还不是透彻，不是特别的透彻还有的朋友就是说听完我们的政策介绍之后呢还不是特别理解，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做宣传介绍，我们希望我们这些宣传和介绍上啊，大家别觉得是我们反复说，觉得挺烦的。其实呢，这些我们的扶残会残的政策，我们的基层政府呢已经执行的非常好了。但是有很多的这个扶残助残政策是需要我们残疾朋友啊去主动了解的，因为有很多是需要你自己本人去申请的。有的朋友问说，那既然有这个这么多的政策，有什么生活补贴啊，什么残疾人护理补贴啊，那为什么我没有得到？你没有得到是因为你没有去申请啊，你没有申请是因为你不知道啊。所以啊，就是这些政府的一些 政策呢是需要我们媒体啊反复的多次的去进行宣传的啊，所以您也别嫌烦啊，我呢也别嫌多啊，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多给大家做做介绍。我们稍后9:40的时候，我们也欢迎咱们的残友朋友啊多做留意和关注和收听啊，我们多给大家来宣传和介绍一下。好的，那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公益宣传，公益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呢，我们利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12345热线平台的热线回复情况。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终于开饭了，饿死俺老猪了！你看这一桌子菜，啊，好香啊！来来，师傅，您尝尝这个。
哎，八戒，用公筷。
哎呀，我说，你这个猴子可真矫情，一人一双筷子多方便，你非要弄两双。要用你用，俺可不用。
嘿，八戒，你个呆子，你知道人的口腔里有多少细菌吗？用自己的筷子给别人夹菜，等于是把唾液和病菌传播给别人。公筷夹菜，私筷入口，小小公筷守护的可是舌尖上的健康，体现的是餐桌上的文明。
八戒，悟空说的对，病毒无情，公筷有爱。
小公筷大关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拉勾上吊100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拉勾勾，拉勾勾，我们都是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接着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12345热线平台的热线问题。有市民反映啊，说603路公交车赣榆区沙河镇往连云港镇方向末班车最后一班发车的时间是17:30，他表示说末班车结束的时间太早了，严重影响居民出行。12345热线平台是这么回复的，这市民反映的延长603公交车的末班车的时间，经过和运营公司金盛公交核实，603路公交负责人已经通知驾驶员把末班车延长到17:40，后期呢也会根据客流的实际情况及时的调整发班的时间。另外还有市民反映，赣榆区石桥镇石黑县恒逸花园东50米有重型的卡车超速行驶，在路边呢乱停乱放，导致盲区看不清，存在安全隐患。扬尘呢也非常严重，夜间呢也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核实了解，交警大队已经加强石桥镇路段的巡查检查，严查货车超载超限这些违法行为。另外有市民反映，近日徐汇新区盛虹云海湾小区的东侧有一处固定的摊贩，这家摊贩经常使用高音喇叭叫卖，它是烧烤摊贩啊。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为了进一步改善市容的环境，规范流动商贩的经营行为，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相关部门就在云海湾南门设立了流动摊贩的临时的疏导点。那街道综合执法局会会同城管大队进一步加强管理，并且呢和摊主进行约谈，要求他停止使用这个或者是降低喇叭的音量。下一步部门会加强管理，引导摊贩规范经营，切实减少噪音扰民的问题。后续如果发现噪音扰民，可以直接呢拨打我们这个徐汇新区街道综合执法局的电话0518-822-5218-822-5218-2。另外还有市民反映，每天的19:00到20:00，市开发区中云街道云翔社区公园里小区内呢有居民使用音响跳舞，产生噪音扰民。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中云街道云翔社区居委会了解，相关工作人员已经联系物业，要求物业协调，避免出现扰民的情况。好，我们请进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
哎，你好，大杨老师。
哎，你好，
前两个星期我听你和残联呐，是那个瞄准啥的，就是申请盲人手机的事情。
嗯，
不是说可以通过江苏那个微信公众号可以申请，网上手机上申请吗？
嗯，对，是的。
申请呢，上个礼拜天来家，小孩来家呢，我家小孩给我办登录不上呢。
登录不上啊？
对啊。
你是？
他是不是有这个信息？你？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需要我这个本人的说账号什么东西啊？
你需要你本人的账号啊？申请
用孩子的手机号码登不上是不是？
嗯，最好是用你本人的。
我还没有手机呢。
你没有手机啊？
对，我这是座机。
啊，你是座机。
对。
那我帮你问一下吧，就是
以前哈，我这样说吧，你以前3-4年前、4-5年前你也主持这节目的，我。申请过一个手机，申请过手机是小孩也用手机上你说的那时候，哎，登录申请上，
也是用孩子的手机申请。
申请上以后，我来家我也不会用了，这时间现在都4年多了，手机也坏了也，我一直没用，也都用坏了。哎，这次他这申请呢，哎，那天我说你再给我申请，说这结果他登录好几次，我儿子他也是研究生，所以说他也弄这个也懂，说怎么都登录不上呢？说呢？
他登录的平台是哪个平台啊？
就你不说是江苏残联那个微信公众号吗？
嗯，他是登录不上还是说？
登录上了，登录是找着那平台，就是意思页面啊，他说啥的都不好办，说也好像也显示说什么本人这账号啊，也不说还有什么其他账号，是不是应该他那属于？小孩的账号，或者登录他其他的账号，还是怎么回事？
嗯，有可能是这样的。嗯，就是你，那你这样吧，你把电话留给我们场外工作人员。
我就是嗯，
然后我们把对我们把你这个情况呢反馈给十三林，让十三林跟你联系，好吗？给你做个指导。
鲁冰主持的，我以为他懂，他说他对这方面不了解，我说那我等
行。嗯，可以。那这样，您把电话留给我们厂工作人员，我们然后节目之后，我们请残联跟您联系，然后帮给您指导一下，好吗？好吧，好好好，再见啊，好的，那就是稍后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残疾人之声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进入我们残疾人之声了啊！在我们的残疾人之声节目当中，我们会大家介绍一些扶残惠残的一些政策啊。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也会为您开通85457744、85461350啊。我们收音机前的残友朋友，您可以，比如说你要发布什么信息啊，求职招聘的信息啊，或者是转让旧物的信息啊，您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电话啊。这个或者是您想交友的信息都可以，因为我们残疾人之声就是给咱们残疾朋友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时间啊，每周四9:40到10:00，我们希望为更多的残疾朋友提供信息发布的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的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85461350为您开通啊。我们其实呢希望通过这样的节目能够达到残疾朋友的这种信息的互通和互联。什么叫信息的互通和互联？你比如说你呢现在在家里呢有不用的这个轮椅啊，有用不了的这个一些残疾朋友使用的一些辅具，你呢想要就是给别人提供或者是转让啊或者是出售啊都可以，然后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给您来进行信息的发布。或者我们收音机前的残友朋友啊，您制作了一些什么手工品啊，就我们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残疾朋友做了一些手工活啊，你想要出售啊，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免费给您发布这个广告啊。还有咱们这个残疾朋友，比如说你从事这个盲人按摩啊，想要找学徒啊，你说我现在这个忙一个人忙不过来，或者是我想要找学徒啊，我教徒弟啊，您呢也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去发布您的通知啊，去发布您的这个信息。或者我自己我想找工作，我想通过我们残疾人之声想去找份工作啊也可以哈、啊。或者你说我说我现在是单身呢，我想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去找对象哈、啊、也可以哈、啊。你看我们的残疾人之声就是给大家提供这样一个信息分享的平台，不仅仅为大家介绍我们扶残惠残的好政策，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残疾朋友通过这个平台能够互相的交流啊，甚至能够交友都可以啊。好的，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主要是跟大家分享的还是我们连云港市的扶残惠残的惠残助残的一些主要的政策。首先啊，这个惠残助残一个主要的政策就是生活救助了啊。生活救助我们一般通常所说的残疾人叫残疾人的两项补贴。这残疾人的两项补贴都有哪两项补贴呢？我们再说一下啊，这两项补贴啊是指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您看啊，这个主要名词之前面有一个前缀啊，生活补贴前面的前缀是困难残疾人。就是说我也是残疾人，但是我为什么没有拿到生活补贴呢？因为您可能是没有达到那个困难的那个这个困难残疾人的这个评定标准啊。生活补贴前面有个前缀叫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护理补贴有个前缀叫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啊。你看我们把这个词儿啊就掰碎了揉碎了给大家进行分析啊。那么这个残疾人两项补贴是经常在我们残疾人之声给大家介绍和分享的，也经常会有残疾朋友打来电话询问的啊。那到底这个残疾人两项补贴是怎么来发放的？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补贴的对象和条件都有哪些。先说第一个，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的对象。这个是指哪些朋友可以享受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呢？第一，你需要有本市的户籍；第二，有残疾人证；第三，你需要满足以下的几类。哪几类呢？就是来鉴定你是否是生活困难的。首先呢，是低保家庭内的残疾人， 啊，你这个可以享受生活补贴，一个是低保家庭内的，还有一个，那你说我家里不是低保家庭啊，那我这个能不能享受呢？那么低保家庭外的，低保家庭外的，如果您那属于低保家庭外的，没有固定收入的，智力、肢体、精神、盲视力重度残疾人，啊，就是你没有固定收入，或者是你没有劳动能力，但是你家庭属于不属于低保家庭，但是你没有固定的收入啊，那肢体、智力、精神、盲视力重度残疾人，啊，这也可以去申请。还有，就是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的低保标准两倍以内的，一户多残、一老养残的困难、特殊困难残疾人，啊，就是这一个家庭里边不止有一个残疾朋友啊，一户多残，有两个以上的叫一户多残，一老养残，就是，这残疾朋友，他没有劳动能力啊，家里只有老人啊，去照顾他。那就叫一老养残啊，就老人去照顾家里的残疾的孩子啊，这叫一老养残啊，这也是可以去申请困难残疾的生活补贴。还有一个，低保外生活困难的三级智力和精神残疾人，这专门就是指智力和精神残疾人了，是低保外的啊，家里不是低保家庭，但是家里生活确实比较困难，家里有这个被评定为三级以上的智力精神残疾人，也是可以去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啊。这刚才介绍的生活补贴的对象都有哪些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听清楚啊？第一呢是本市户籍，第二有残疾人证啊，这是最基本的了。还有几种情况，家庭经济的几种情况，一个是低保家庭内的残疾人。低保家庭内的残疾人，还有一个是低保家庭外的没有固定收入的重度残疾人，包括智力、肢体、精神、盲视力，还有家庭人均收入在当地低保标准两倍以内的，一户多残、一老养残的特殊困难残疾人啊，这也是可以申请。还有低保家庭外的生活困难的评定为三级的智力和精神残疾人，这个也是可以去申请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那护理补贴呢，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呢，它有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呢？第一，有本市户籍，第二，有残疾人证，这最基本的了，和这个生活补贴一样。然后残疾等级是一二级的，并且需要长期照护持续在六个月以上时间的重度残疾人。啊，有的朋友说，那我刚拿到残疾人证啊，我刚拿到残疾人证，二级残疾人证，刚拿到，但是呢，你去申请这个护理补贴啊，不一定能申请到，因为它必须要满足一个需要长期照护持续六个月以上的，你必须要满足这一点啊，所以呢，啊，这个呢也是有前置条件的啊，这是我们所说的咱们这个残疾朋友的两项补贴的对象，也就是他的。补贴的什么样的朋友可以去申请，补贴的标准是什么啊，补贴的对象的条件是什么，那补贴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好，我们慢慢说啊，慢慢说啊，我们现在接通一热线吧。您好，这位朋友。先导播处理一下。您好，这位朋友。
啊，你好。
哎，你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我是东海县平湖镇。
东海平湖是吧？
青湖。
青湖哈。
青湖镇全沟村彝族。我是盲人。我在四月份申请手机，盲人手机，现在叫我等通知，现在也没有通知。
你什么时候申请的呀？
四月份
哈，是这样的，就是上个月也有朋友在关心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申请时间稍微有点长，稍微有点长的原因啊，是现在市残联呢正在对这些生产企业进行招投标。
哦，
对，就是要对他们进行重新的要进行招投标，然后呢，可能招投标结束之后啊，才能够陆续给大家进行生产和发放，所以希望大家耐心等一下。
到底在几月份、
这个时间我们不好给您这个给您确认。
我是阳历四月份。
嗯，对，这一段时间我们也了解，就这段时间市残联正在和这些生产辅具的，包括你像盲人手机啊，生产辅具的一些企业重新的来进行招投标，因为过去的那个承包期已经结束了，现在这在重新的进行招投标，所以呢，最近这一段时间你要申请辅具的话，可能会有延迟。
我跟我四月份还延迟呢。
嗯，对，有可能。我们是六月份去了解的这个信息啊。六月份他说现在还这项工作还在进行推进当中呢。
那延迟能延迟到多长时间？大体
这个时间我们不太好确定，他们也不太好确认。嗯。
可能延迟到下季度啊。
嗯，也不太好说呀。嗯。您这个原因我告知您了，但是这个具体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去确认啊，因为我们没有得到准确的会这个日期的确定。希望您能够理解哈。嗯，
没事。
好的，谢谢。您还有其他问题吗？嗯，
别的没有，我就是
好，就是先耐心等待一下啊。如果要着急的话，你可以和你们这个青湖镇的残疾人专职委员去联系，然后他如果让他
上来，我上来要去问了。
啊，
说没有。
嗯，对，因为这个工作还没结束呢。他我估计他也不一定能知道啊，他也不一定能知道准确的消息。我们会帮大家关注的，我们会帮大家关注。对，
让那个女同志说，
嗯，
然后打电话给那徐主任说有某人手机吗？说有啊，
嗯，
说可以申请，说就这个事。
可以申请的，可以申请。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跟您说那个原因啊，您明白吧？你刚才跟您说那个原因，就是说残联现在正在和那个这个企业进行招投标呢啊，招投标就跟他们重新签协议，然后呢，这个有一个时间吧，希望大家耐心等待吧。我们也会帮大家关注一下啊，帮看看这个时间什么时候能够有一个准确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的进程，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啊，好吗？啊，
好，
再见，希望谢谢您理解啊，谢谢您理解啊，好，再见，嗯。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残疾人的这个补贴两项补贴的标准发放，也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就是发放多少钱啊，这大家比较关心的啊，这个生活补贴发多少钱，护理补贴发多少钱。护理补贴简单，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这个城镇和农村分别按照每人每月130和90的标准来发放，城镇户口的发放每个人每个月是130，农村户口每个人每个月是90元啊，这是残疾人的护理补贴。这标准是固定的啊，这标准是固定的。然后呢，那个生活补贴啊，这个比较复杂了啊，这个比较复杂了。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的标准啊，一共有五项说明，五项规定。第一项就是低保家庭内的残疾人生活补贴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35%发放啊，就是你家庭已经是低保家庭了，你已经家庭已经啊去领到这个低保金了，如果家庭里边有重度残疾人的话，再额外去领低保标准的35%，再额外去领35%。我给大家算一下啊，我们现在低保标准比如说是690，应该是690元，低保的每个人的月补贴的标准啊，补贴标准是690元，然后呢乘以按照低保标准35%，就0.35，乘以0.35，就是我们的重度残疾人低保家庭内的重度残疾人还可以额外的领到241元， 还可以额外的领到241元。但是前提，你家低保是按照家庭来进行去申请的，就是你家庭是三口人，然后呢，你家庭按照家庭为单位去申请的低保。但是这个低保啊，可不是足额发放的，不是说你三口人你就能拿到六百九乘以三。690×3是2070，不是说你一家三口就能领到2070。这个低保啊是差额发放的。你一家三口，比如说农村户籍的，你有土地吧，你有土地的收入，然后这个2070还会要减去你家庭的月收入，比如说你土地月收入有500元，然后呢，那你这个低保标准就是2070，我们说三口之家啊，2070再减去500元，你就能领到1430元，啊，1570元，也就是差额补贴的啊，差额补贴的，但是低保家庭内的重度残疾人可以额外的再领到这个35%，就是我们刚才说的241，不知道我这么解释您有没有听清楚啊？另外，这是第一点啊，低保家庭内的生活补贴，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可以额外的，除了低保金之外，再额外的领到按照35%的241元，能领到241。然后，第二项，低保家庭内的非重度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啊，你就是低保家庭内的，不是一二级，非重度残疾人，按照当地低保标准的25%发放啊，那25%。是多少呢？就乘以0.25嘛，就是172。就如果你不是一二级，那你就应该能领到，再额外领到172元，除了低保金之外，再额外领到172元。这是对我们低保家庭内非重度残疾人额外的困难残疾人的生活补贴的发放。好的，这位朋友您好。
哎，
您是哪里的朋友？
我是东海房山镇的。
东海房山，
想问到您那衣裳里的这个。在这个节目上讲是残疾领导人说可以要个床，我到我们这个地方去问到呢，他说没有这个事。我想问到您，麻烦还是怎么走这个路，是怎么走？反正我们家是老满的，对俺这两个一级残疾，还一个三级残疾。就说我听说这个人最多的不超这个1200块钱。这个我意思呢，我想麻烦你呢，这个1200块钱老满得血海，这个两个一节一个三节，能不能放个一块的要张床，能不能要
两个人一起申请一张床，是不是
啊？就说他说不是说最多不能超过1200块钱，
你不能两个人去申请一个事项，这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
你只能一个人去申请一个辅具。
申请这个床，意思说都是几千块钱，就说是一个人说最多不超1200块钱的。
对。
那两个能不能放个一块的钱解决这个事呢？
哎呀，你这个问题我还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我所理解的是一个人申请一个辅具。
一个申请比如说要张床，几点就是说你才1200块钱，他这床要是这，
我知道您的意思，你就是两个人，我用两个人的名额去申请这一张床，是吧？这样我用两个人的补贴，一个人是1200，两个人就2400，是吧？我用这2400去买这一张床，可不可以？是不是这意思？
对，
你这样啊，你电话留给我们场外工作人员，我们节目之后啊，我去问问咱们市残联可不可以。好不好啊？我去帮您问问。我明白您的意思啊，我去帮您问一下，好吗？
好，谢谢。
好的啊，您得把电话留给我们场外工作人员啊。
刚才我打他外头姐姐接的呢。
行，记录下来了哈。好的，我们导播老师记录下来了。
我到我们地方公道，他说不扣这个邮寄纸。
按我理解的，好像不可能。但是我这是我理解的，咱们得听听咱们这个残联的官方的说法，好吗？我理解的是一个人只能去，就有一个名额，然后呢，你